听众朋友好，我是丽华。我们的故事是 SBS 电台普通话节目在周末播出的一个栏目，主要讲述在澳华人的故事。这档节目加深了人们对华人社区在建设和谐多元澳洲方面所做贡献的理解，获得了2024年新州州长多元文化最佳音频节目奖。我们的故事栏目的记者和主持人是怎样寻找和发现华人社区的生动故事，并制作出精良的节目的呢？这个栏目未来又可能有哪些调整和优化？接下来就请您收听我采访我们的故事节目两位主创人林默和雨夜的对话。
雨夜、林默，你们好。
你好，丽华。
你好，丽华。
嗯，平时咱们都是工作在讲别人哈，因为大家都是同事嘛。今天轮到我要采访你们两位了，咱们好像都还不太习惯哈。
确实非常不习惯啊，我大概可能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做受访者吧。
我感觉上一次做受访者还是。也是因为同一件事情接受另一位同事谢欣的采访，也是来聊关于我们的故事这个栏目，所以我感觉当这个受访者和主持人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没错啊，第一次体会到当受访人其实也不容易。
没错，其实感觉我们要把这个30分钟的节目录出来，中间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思考啊，然后需要去发散，我觉得受访人跟主持人一样也是一个需要脑力的工作。
所以今天就是相当于平时主持跟今天当受访者这两种体验都体会到了。
没错、今天是掉了个歌，非常期待。
不过呢还是不要紧张，咱们就畅聊吧。之前那个雨夜提到二位主要参与的这个我们的故事节目获得了2024年新州州长多元文化奖哈，特别的祝贺你们，你们自己是不是也非常开心啊？
嗯，没错，获奖肯定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啊。不过也是话说回来，作为我们的故事节目的制作人之一，其实这个奖项也并不是给我和雨夜我们两个人个人的一个肯定啊。我们知道很多同事包括丽华你自己啊，也是参与了很多我们的故事的这个内容的制作。
谢谢。
其实可以说是对咱们整个团队和所有的参与者的这样一个鼓励吧。
对，而且我在把就是相关的材料给递交上去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抱着一个不会获奖的这样一个心态啊，因为去看往年的一些获奖的作品，大家做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好，也是体现出了就是澳大利亚的文化的多样性嘛。开心肯定是肯定的，然后能获得这样的荣誉，对我们团队来说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很大的鼓励和认可吧。但是与其说这个奖项是属于我们整个团队，我觉得这个奖项更多的是属于愿意跟我们来分享他们故事的在澳大利亚的这些受访者。如果没有这些受访者，这个故事它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成就的。
嗯，没错，我没想到雨夜刚才还分享一点幕后的信息啊。其实在申请这个奖项的时候，雨夜是做了很多背后的这个文书方面的工作，没有想到你提交材料的时候抱着这样一个心情啊。
我感觉一般都是抱着一个不能获奖的心态去提交，这样心态比较平和嘛。
获奖了之后更加开心，对吧？
是，而且就是我在整理相关的这个资料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真的是采访了非常非常多的在澳华人。
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咱们这个我们的故事是每周一播，对吗？
每周一播，是的。而且历史其实已经是比较悠久了，到时候请林默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那林默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我们的故事的历史还有主要的内容？
我们的故事这个栏目呢，大概是从2018年、2019年的时候改版出来的一个栏目。在此之前它的前身是一档叫做欢乐空间的这样一个节目，可能有些比较老的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会记得欢乐空间这个节目，当时应该是刘江老师他主要来制作的一档也是跟我们的故事类似啊这种谈话类的人物专访节目，但是那个时长会相对来说比较长一点，大概是40分钟一期啊。那些故事也是非常多的精彩，当时也是收获了很多的粉丝啊。曾经记得我们还开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互动的环节，我们在播节目的时候会打开我们的微信平台，当时我们的微信名字其实就是根据这个节目来的，我们的微信名字就叫欢乐空间，我们有这样一个公众号，然后大家在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发来问题，甚至有一段时间我欢乐空间这个节目是现场采访，就是在当天，不是说预录的，咱们现在的节目都是预录的。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的 节目其实是直播的，所以说听众朋友跟这个主持人包括跟受访的嘉宾有很大的这个互动的可能性啊。有些听众朋友真的是会现场发来问题给嘉宾，然后嘉宾在现场来回答。这个节目像刚才雨夜说的，已经也是有非常长的历史了，可能我记得至少应该是从2012-13年的时候吧，差不多应该就有这个欢乐空间的节目
了，
已经是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但是我觉得就是 SBS 普通话我们栏目就采访华人去关注澳洲华人的故事，可能这个历史比十几年可能还要更长，可能就是从这个节目创立开始，我们就一直去发掘社区里面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去关注普通的在澳华人的生活。
没错。
虽然它叫欢乐空间哈，我相信刚刚林墨提到大家都参与进来吧，就是给他们也是一段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对吧？不仅在欢乐空间收获了欢乐，还收获了这种美好的记忆。
没错。
那你们接手这个栏目大概有多久了？
就我来说的话，其实我加入 SBS 的时间也不是非常的长，大概是2021年下半年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们的故事这个栏目嘛，也是希望去为澳洲的华人社区提供一个平台，去记录普通人的一些经历和声音。其实我感觉我们平时采访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样啊，比如说有一些文化传承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些他们日常生活的分享。比如说我记得丽华做过一个让我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对，一个关于奶爸主人的这样一个采访。然后这个采访我想肯定也是引起了很多听众的这样一个共鸣。然后除了这些文化传承啊日常生活之外，我觉得从创业故事啊，然后个人成长，这些我们也都是有涉猎。然后每个故事呢可能都是有一些独特的视角，然后也是有一些独特的力量吧，让我们去发掘身边人的一些独特之处，身边人的这样一些经历，可以展示出华人社区的一个比较多元化的这样一个特征，也是展现出我们华人社区的一个韧性。
没错，那我跟雨夜差不多也是从2021年的时候开始来接手这个栏目的。其实在我们接手之前也还有其他的制作人，比如说可能听众朋友也知道吴音啊，
没错，
夏雨啊，在吴音和夏雨接手这档栏目之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刘江老师，还有应该胡梅老师可能也做过一些这方面的采访。其实也是一个一代一代的这样的传承吧。那就像雨夜讲的一样，其实每个故事我觉得都是在展现华人独特的经历和他们对社会的一些贡献。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栏目能够让听众朋友们了解咱们在华人群体的这种多样性啊，同时也希望能够这个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吧，我想。
每周一档的这个我们的故事，每一期吧大概是20多分钟哈。这个时间呢其实我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做了一些哈，就有感觉就是每一期你要找到不同的这个人物，不同的这种话题，然后又要把它做得比较的精彩，是不是这个当中还是需要付出不少的这种努力，然后才能把这个节目呈现得很有可听性，然后也把他们的这种故事挖掘出来了呢？
一个星期一期的节目，可能我们要提前好几个星期就开始去寻找合适的受访人啊，包括跟受访人打电话呀，做一些采访前的沟通，先跟他们聊一下，看这个采访人有什么样的这个故事。然后我们也会根据比如说他在的不同的行业啊，可能会去做一些research， 之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采访的提纲写出来，题目写出来，发给受访人。这中间其实我觉得工作量还是非常大的啊，那当然也包括做采访，然后在采访之后剪辑发布到网上，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其实都是我们制作人自己来完成的。
我感觉挑战之一吧，是如何在一个比较有限的时间里去讲好他们就是一个比较真实，然后也是比较吸引人的故事。因为就像林墨刚才跟大家分享，之前的欢乐空间的时长是在40分钟左右，我们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去深入的了解这个受访者。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我们的故事改版之后呢，时长大概是在20分钟左右，所以时长呢是少了一半。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讲好这个故事，其实我感觉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吧。然后如果再说挑战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克服 有一些潜在受访者对媒体的这样一种不信任的感觉。
比如说呢？
对，我感觉很多人，比如说我们是在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上去找到他们，他们可能说我怎么样去相信你，你是一个正规的媒体机构，我怎么样去相信你，你能够去讲好我的这样一个故事，我怎么样能相信你把我的一些什么细节的一些身份的信息能够去告诉你，然后去相信你做一个这样的发布，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克服的一些问题吧。
没错，有些受访人真的是会问很多的问题。
其实我也有遇到过，一般他们会问你怎么证明你是某某媒体的，是吧？那一般我就会通过这个正式的邮件啊发给他了。然后像那个雨夜说的，把之前的采访发给他，一般我觉得对方还是会相信的。我不知道林墨跟雨夜有遇到比较极端的吗？
大部分情况是会相信的。
大部分情况是会相信的。我有遇到就是说，哦，能不能够把你的记者证发给我看一下。但是其实我们在 SBS 我觉得记者证啊好像不是。
我们有记者证吗？
我们好像是没有记者证的，我们是有名片可以给他们看。然后如果我们去参加一些比较大的活动，比如说澳网的报道，比如说奥运会的报道，这样我们会有一个就是
工作证。
但是其实在澳洲记者证啊，它并不是一个在日常的工作之中非常必要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其实如果有的话也会省去我们很多的麻烦，但是其实是没有的。
不像可能国内有什么记者证啊然后律师证啊这些各种各样可以证明我们身份的这样一些证明，但是我们在澳洲的话真的是没有记者证。我觉得还有一些挑战，就是说可能甚至有时候你在提供完这些信息之后你也会吃到闭门羹，比如说我不想接受采访，或者是我没有时间接受采访、
比如说可能你前期已经跟这个受访者沟通很久了，然后采访的时间也定好了，他忽然说我又想了想，我觉得我这次还是不接受采访了吧。
没错，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我们还有一个deadline， 比如说每周我们要出一期节目，
比如说两天或者是三天之后这个节目就播了，
是这个时候压力就来了。所以我个人的话我其实是会囤一些节目的，以防不时之需。
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节目啊，如果听众朋友身边有好的故事，
推荐一些受访者，我想就是好故事肯定是从社区中来的嘛。听众朋友身边肯定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值得我们去报道的故事，所以也是想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就是向大家做一个呼吁吧，如果有好的故事线索的话欢迎来联系我们。
对，
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对，1300-799-323，
是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是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啊来联系我们，给我们发邮件也是可以的。
对对对，这样就让这个社区的真实的故事从社区中来，然后再
到社区中去，
完成一个闭环。是的。
对，那有没有什么令人比较感动或者是比较令人难忘的或者是印象深刻的这种受访者呢？
这种故事真的是太多了。
你们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就是到目前为止大概做了多少期我们的故事呀？
其实我感觉很难算吧，因为我们的故事这个栏目它主要是关注在澳华人的故事，但是平时我也会做一些其他的故事，其实其中也有一些澳洲华人的故事。如果是从这个澳洲华人的故事来算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然后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有一句俗话说就是千人千面百人百姓吧，就比如说1000个人就有1000个不同的面孔，然后100个人就有100种不同的性格，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就像每个人长得不一样嘛，容貌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用这句俗语来描述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也是非常的恰当了。然后我觉得就故事的数量来说，我可能真的是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数字。
对对
对，
不过你看我们1年52周嘛，可能每个人我们两个人共同制作这个节目的话，那一人可能就是要出20多期节目。
对，20多期
大概是这个数量。
那么这么几年下来至少是近百位了。
是，
对吧？
积累了很多的，
近百位华人应该是有的，
是积累了很多的这个受访者的故事。
能不能聊一聊你们自己就是采访过的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吧，令人印象深刻的然后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
记得雨夜是刚刚做了一期回顾过去一年比较精彩的一些节目，要不然雨夜可以先分享一下。
我主要是跟大家回顾了一下就是2024年我做的我觉得可能比较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比如说之前在跟谢欣的对话之中我也有说过，就是有关于自闭症的儿童在澳大利亚 如何去寻找工作，如何去通过这个绘画来开启自己的一片天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澳洲传播一些书法艺术的呀，然后在澳洲去担任社工工作的呀，然后在澳洲去想要推广传统的民乐的，我感觉都是一些2024年，就是从我个人来说一些比较有亮点的故事。特别要选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是选这个华人自闭症儿童的故事吧，因为它不仅是一个音频的呈现，同时呢它还有一些文字上的呈现，然后也是有视频的呈现在上面，所以说大家可以从这个视觉听觉然后去不同的方面去感受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
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特别，是因为我们关注这个自闭症儿童比较少，还是说因为他自身的这个经历比较的特别呢？
应该是表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他是一对自闭症的兄弟，就比如说他是哥哥和弟弟，都是有患有这个自闭症的疾病，也是在澳洲可以说是虽然说接受度比较高吧，但是在华人社区之中这个接受度相对来说还是没有在主流社会那么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亮点，就是说他们如何去克服就是可能大家的这样一种不认可不接受的这样一种状态。除此之外，他们很特别的一点是，比如说在澳洲很多的自闭症的儿童，他们最后在寻找工作的时候，可能他们会在工厂去工作，他们可能去做一些政府提供给他们一些比较脑力需求稍微少的
一
些工作，
些
但是他们呢，他们是想通过自己的这个艺术的天赋、艺术的表达去作为他们谋生的这样一个手段。还有一点就是这两位自闭症孩子的妈妈，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坚韧的华人女性，就是你想他们两个孩子现在已经是成年，其中一个是18岁，然后另外一个是13、14岁的这个样子。在十几年前，可能大家对自闭症的接受程度肯定是没有现在这么高的，他如何在这个十几年中去调整心态，然后去慢慢接受孩子跟其他孩子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独特之处吧。所以大家如果想回听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嗯，雨夜，我还记得你的一期就是采访了一个好像是音乐治疗师吧，对吧？
嗯，
对，那一期我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他好像就是包括给那种即将去世的一些人去做这个音乐治疗啊之类的，是吧？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比较记忆深刻的节目吧。但是这个节目大概是可能是2、3年前做的，
对，
对，
是早期的一档节目，我印象非常深刻。
对对对，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节目。然后我现在其实跟这位音乐治疗师，我们也是成为了生活中的朋友，
嗯，
就是我感觉他之前也是有给我发微信说，就是感觉你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贯穿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对，就是去看着他一步一步的去成长吧。然后我感觉他分享的很多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比如说刚才丽华也是说的，在记录临终孩子的心跳声，
嗯，
然后去用音乐帮孩子就是做一些康复的治疗，然后这些都是他的一些工作的内容。然后之前他有跟我说，现在 NDIS 会取消或者是减少一些对音乐治疗师的，
嗯，
funding 一些资助。他也有跟我说这个可能会影响一些正在接受音乐治疗的孩子。
就我自己的话完全没有接触过这种领域，
嗯，
也没有怎么听说过说音乐去治疗啊，而且还是即将去世的这样的病人吧。其实是蛮有意义的，觉得
对，我感觉就是通过这个故事吧，让我们可以去接触到平时生活中可能很难接触到的一些人和事，
嗯，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
嗯，李默呢？
这可能就是刚才丽华和雨夜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我们做我们的故事节目的一个收获吧，可以这样说。毕竟咱们的人生就这么几十年 啊，可能所能从事的这个职业也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做这样一个工作可以让我们了解很多的行业，各行各业。
哎，我记得你采访过一位南极科考站的，
我刚才也想说这个故事让我印象很深刻。是，
因为好像南极好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
对对，没
错，
这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故事，已经在我的 list 里面准备跟大家来分享的。对，这个南极科考站的这个科考员，他其实之前是中国大陆背景的嘛，大学毕业了之后就去到这个科考站工作，然后工作了几年之后，刚开始真的是非常新鲜啊，据他所说啊，但是工作时间长了之后真的会觉得与世隔绝，然后其实还是会对自己的精神健康有一定的影响的。
哎，他是长期待在那儿多久来着？
它有时候短的话可能是几个月三五个月，长的话呢就是半年一年这样子。
哦，不同的人可能适应程度不一样吧，有些人可能把它当成一种 meditation 哈，那是与世隔绝，我就
去那边冥想一下，
对，把自己修身养性一下。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 boring 很枯燥。
对，时间短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像半年一年这种时间，我记得他跟我说第一次，从南极大陆回到中国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人类世界
回到人类世界。
对，而且他说在南极的时候一点点小事就可能会被放得很大，因为可能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么几个人，然后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但是在这个人类世界的这个生活中啊，可能有一点事情可以跟朋友啊分享一下，大家出去吃个饭呀，在
就是很多事儿都不是事儿了是吧
对，很多事儿都不是事儿了。对，那后来他也是来到澳大利亚移民了嘛，然后现在也是成为了一名南极向导吧，应该这样说，带游客去南极旅行。我前几天还看他发朋友圈啊，说刚刚带了一个团去南极，团里面有位80多岁的老人。
哇，这么牛。
对，还坐船去南极，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个年龄真的不是
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啊。
对，你俩可以把它放到 list 里面。
对，所以说现在去南极旅游的这个门槛可能是真的下来了。
对
对，安全性也是有一定的提高。
对，除了价钱有点高之外，
也是可以放到这个 bucket list 里面去。
对对对，就像刚才丽华说的，我们可能普通人并没有这个机会到南极去旅行啊，但是听他讲述，真的我觉得把我已经带到他的那个世界里面了，身临其境。包括他在南极科考的时候遇到那些危险，在那个冰裂缝里面他的同事掉进去了，然后怎么样从那个冰裂缝里面爬上来，最后生还了，他说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平时吧，可能就是人跟人的一些矛盾，人跟人的一些关系，这些人际关系各种种种，他到那个环境就是人跟自然之间的一种，甚至是就是说对抗吧。
对，那个时候感觉人真的很渺小，在跟自然对抗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期节目，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回听一下
对，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 SBS 中文官网去搜索南极科考，
南极科考
关键词有可能就会出来找到这期节目。
没错，这可能也是去年或者前年做的一期节目了，
我记得是23年，
二三年的节目。 对，那我最近在做的节目呢，是一个跟矽肺病相关的一个系列的播客节目，已经播出了好几期了，这个也是想跟大家推荐的。我们采访了有大概3位矽肺病的患者，起源是因为在去年7月1号的时候，我们澳大利亚禁止了这个人造石。人造石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的厨房台面啊，很多都是用这个人造的大理石来做的嘛，虽然对我们住在这个房屋里面的人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对切割这个人造大理石的这个石匠来说，那些粉尘非常容易让他们吸入肺部，然后患上这个矽肺病。而且一旦患上这个矽肺病是没有办法治愈的，这是最可怕的一点。那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颁布了这个人造大理石的禁令，那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我们是做了一系列的节目让大家更了解吧，矽肺病是一种什么病，然后人造大理石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采访到了几位矽肺病患者，他们跟我们分享了他们作为石匠的这个工作的流程啊，很多工作的细节其实也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真真正正去做这样一份工作，但是听他们的描述也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这样一个工作的环境。我们也请到了这个律师啊和医生来跟大家讲这个矽肺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及遇到这种工伤吧，可以说在工作的时候患上矽肺病也算是一种工伤的，遇到这种工伤的情况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我比较想提醒大家的是，大家在澳洲患上这个矽肺病，因为工作的原因啊，不管你是不是有这个澳洲的绿卡，不管你是不是澳洲的公民，只要你是在澳洲工作的时候患上矽肺病的，都可以去请律师来帮助你
维权是吗？
对对对，都可以请律师来帮助你维权。每个州啊都有不同的这个工伤的机构，也可以去到这个工伤机构，然后请他们给你一些补助啊，或者是来给你提供一些
帮助。
对，大家不要因为自己的这个签证觉得会在获得帮助这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
挺好。
说到这个，我觉得其实以前我以为矽肺病或者是尘肺病，因为矽肺病其实就是尘肺病的一种嘛，我觉得这种疾病其实离我很远。我不知道其实在澳大利亚也是有这样的一群人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故事也是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对，
是，就平时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了解，不断的在学习，对吧？就特别是这些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人，他们讲的一些事情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对，
没错。
对，所以你们自己就是说做了这么多的我们的故事节目之后，你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就是说一些调整啊，或者是给你们一些启发呀，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我会更加尊重不同人对不同事情做出的不同的选择。就之前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哦，这个人为什么会选择做出这样一个选择，他为什么会这样笃信一些政策。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可以去从更加辩证的一个方法去看待不同人的选择。
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虽然说力量很小，但是如果我们去做一些努力，做一些改变的话，可能真的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一点点影响。就比如说我之前跟一个口译员做过一期节目，也是我印象的比较深的。那个口译员在大概10年前的时候去咱们墨尔本丹地农警察局帮一个被拘押的人做翻译，然后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中，他就看到了这个被拘留者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当时应该是有两个女警察，然后对她进行一些审问啊，但是这个被拘留者就说肚子疼啊，已经说不了话了，就状态特别特别的差，但是呢却没有被及时的给她救治。后来她是死在了这个警察局的门口。后来这个翻译呢，他就其实他做完翻译工作，他完全就可以扭头就走，这个翻译工作结束之后跟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他后来还是就是帮他打着伞在门口陪他一起等救护车过来，把这个被关押的人带走，带到医院去。第二天他知道这个人非常不幸去世了。后来他是跟澳大利亚的一个英文的电台打了一个电话，说了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曝光了这件事情啊。那后来大家就知道在丹地农警察局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他因为曝光这件事情吧，可以说是让维州的警察局引起了非常高度的重视。后来他们也因此去改革了一些自己警察局警员对待被看押者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每隔多长时间要去看一下这个犯人或者被羁押人员他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他做的事情啊，也可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他这样一个举动，让整个这个警察局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其实每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是如果真的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也是会对这个社会有一些贡献，产生一些发生一些改变的。
不管他们什么职业，就是说他们正用他们的职业来影响其他的人，帮助其他的人啊，或者是给其他人一些启发也好，其实都是蛮有意义的事情啊。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我们的故事节目，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听众应该还是能够从他人的故事当中受到一些启发和激励哈。我们也非常期待林墨和雨夜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我们的故事的内容。那么两位对未来这个栏目有什么想法和期待呢？
我觉得我们的故事目前大多是以一个音频的方式和大家做一个呈现，然后未来呢，我也是希望能够引入一些比较新的讲述的形式吧。因为现在 SBS 呢也是在朝着digital 的这个方向发展，然后我们也是有了很多视频的资源，文字的资源，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电台的这样一种呈现形式了。然后今年呢也是 SBS 成立的第50周年，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节点上，我们也可以去用一些新的讲述形式，比如说结合视频，然后结合我们的一些新媒体，然后结合一些文字，去给大家讲述更多更全面的一些在澳的华人的故事。
确实我们目前也是朝着这个视频的方向在发展，大家可能也看到SBS 也是制作了很多的视频啊，最近的呈现的方式啊，在以后可能会更加的多样。不过我们想要讲好澳洲华人故事的这个初心啊，还是不会变的，也是希望我们以后能够继续扩展吧，更多的这个故事内容啊分享给大家。
也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SBS 中文，对吧？
对，
就是尤其是刚刚来的澳洲的这个新移民新华人，是吧？在这儿可能有一种就是说最开始来要建立一种归属感。
对，
那我们作为这样的一种载体，就是说给大家分享这些在这边已经很久的了呀，或者是来了已经 settle down 的这些华人的故事，让他们觉得哎，好像还有一个群体，我们一直在这儿，是吧？陪着你。
对，这就是我们的 slogan 嘛。
对，关注 SBS，
找到家的感觉，
找到家的感觉，是不是？
对，也非常感谢林墨雨月今天给我们做了分享哈，我们的故事栏目的这个体会感受，也再次祝贺这个栏目获得2024年新州州长多元文化奖。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哈，这2025年刚刚开始嘛，我们期待有更多精彩的节目跟大家见面。谢谢你们，
谢谢丽华给我们做的这个采访啊，但是。节目的最后，我也是想提醒大家，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搜索 SBS 我们的故事，或者是如果大家习惯听播客的话，其实可以去 Spotify 啊，包括这个苹果播客里面订阅我们的故事这个栏目，这样大家在找我们的故事的更新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的方便快捷，能够找到我们的故事，不需要在很多的这个故事里面苦苦寻找我们的故事啊。
没错，我们现在也是有一个集锦了，然后也是非常感谢今天丽华跟我们做的这样一个采访，让我们能够以从这个主持人啊身份切换出来，跟大家做一些比较真心诚意的分享吧。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采访获得了2024年新州州长多元文化最佳音频节目奖《我们的故事》节目两位主创人林墨和雨夜的对话。感谢您的收听。